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
军机帐里，衙门墙外，问世间有多少人心败坏，牢狱枷锁比试公堂，看保罗把是非一定黑白。上回啊，咱们说到这犹太巡抚菲斯都大人审完了保罗的案子，便问保罗是否愿意前往耶路撒冷啊再审一回。那位问了，这不是才审完吗？换个地方再审一回，不，这是百老汇的舞台剧还是脱裤子放屁呀？您说对了，菲斯都之所以这么问，那完全是给犹太长老们留点面子。您想啊，一个被告出庭被判无罪，他就要释放了，谁会大喊大叫说我要上诉啊？菲斯都算定了保罗他不会同意，这事儿到此是一翻两瞪眼儿，跟我菲斯都就没关系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保罗居然说我要上告凯撒这样的话来，上诉北京，到中央，到罗马。这堂上的人自然没一个明白，保罗之所以这么讲啊，不是为了脱离犹太人的手，也不是为了上诉而上诉，更不是在一国两制的中间找个缝儿钻，而是当年蒙召的时候，主耶稣指示他不但要为主的名受许多苦难，更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凡是君王都是终身制，只有一个，就是罗马皇帝。所以呀，无论推谁做凯撒，保罗心里知道都是自己命定的前途，所以说我要上告凯撒。这几个字一出保罗的口啊，公堂之上静得像死一样。菲斯都四周打量了一圈，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讶，犹太人们也是面面相觑。让当今总理亲自审判他，难道这保罗不怕死吗？现今坐凯撒王位上的是格老丢的侄孙子尼禄，他的妈雅各利比娜是格老丢的侄女，也是格老丢的太太。慢着慢着，奥古斯都、提比留、卡利古拉、格老丢，格老丢是第四任的凯撒呀，这尼禄的妈雅各利比娜怎么会又成了格老丢的侄女，而又是他的老婆呢？这罗马帝国宫廷议事，那可比咱的清宫剧精彩多得多得多。你给我100集的评书，我也说不完。这雅各利比娜呀，本是第三任凯撒卡利古拉的妹妹，曾经带着小尼禄被亲弟弟放逐海岛，这绰号小靴子的卡利古拉是个疯人，元老院实在忍无可忍，想夺回权力，重回集体领导的老路，就把他给暗杀了。不料这御林军趁机介入，把卡利古拉的叔叔格老丢推上了宝座，雅各利比娜才得以带着尼禄回到罗马。 雅各利比那是罗马帝国的武则天加慈禧，叶群加江青。他为了要把宝贝儿子尼禄立为凯撒，先是废了叔叔侄女不能联姻的国法，把自己嫁给了阁老丢，再下手把丈夫毒死。不料啊，尼禄登基之后嫌他抓权太紧，尤其是对自己的爱情生活干扰过多，干脆派人把这皇妈就给剁了。而这尼禄弑母的时间也正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抓被审的这个时候，因此有关尼禄的谣言正传的是满天乱飞。保罗在此时此刻却要把自己的案情上诉尼禄，此举未免太疯狂。何况虽说保罗生来就是罗马公民，却不是罗马的罗马人，你在议会里无权无势，没有皇亲国戚为你说情作保，上诉这个疯子暴君，那不是九死一生吗？菲斯都回过头来看了看左右，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问号，自己呢也是一时语塞，就转向师爷们征求他们的意见。大伙儿是低声议论了一番，鸡一嘴鸭一嘴，想这个难办的案子已然拖了两年，定罪吧没证据，放人吧必然惹恼犹太人，既然他是罗马公民，按道理来说却有送终却有送罗马打官司的权利，那我们何不把这个烫手这个山芋丢给中央落个清闲呢？商量既定，菲斯都是一拍惊堂木，啪，你既然要上告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至于你们这些犹太人回耶路撒冷去吧。退一堂，两旁的侍卫用长矛跺地三声，啊啪啪啪，齐声吆喝：“凯撒万岁，罗马万岁！”狱卒用锁链把保罗牵回监里，犹太人也是纷纷散去。话分两头，当天晚上，祭祀长老们聚在五星级的利斯卡尔顿大酒店，本地的犹太厨子做了五只烤全羊，下人们打开了一箱陈年罗斯柴尔德红酒，布上各种各样的精致小菜。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防疫什么安全隔离，大伙儿就是围桌而坐。凯撒利亚那毕竟是国际都市，厨子做的是新式的写意犹太菜，羊肚子里塞满了各式珍奇香料，搭配松露、松茸、羊肝菌，烤完了马上喷干冰封箱，白盘子上撒满了玫瑰花瓣，酱汁儿由厨子当场拿毛刷随意挥毫，最后再放一把火将羊皮收紧，这个菜名曰神神叨叨之云山雾绕羊。此等烹饪创意比起耶路撒冷那可真是技高一筹啊。但是桌上的东西虽然好吃，犹太大佬们的心情却可想而知，那是愁山闷海，泱泱不乐，耷拉着眼睛看厨师煞有介事般的东搞西搞，始终也没人拿出来手机拍照录像。这厨师心里还纳闷呢，这帮爷们今儿个怎么了，一个个如丧考妣。之后说了句请慢用，赶紧弯着腰就下去了。这酒席宴上空摆着满目琳琅，却是半晌都没人动筷子，也没人说一句话。终于辩护律师贴日拉忍不住了，把酒杯端起来咳嗽了两声，开口说道：
诸位诸位，小弟这回承蒙诸位贵人的抬举， 再一次老骥伏枥，虽然志在千里，但实在是烈士暮年，力不由己，又败下阵来，实在是惭愧呀，惭愧。这样，我自罚三杯。说着一扬脖，咕咚咕咚咕咚，哎，他先干了三杯葡萄酒。旁边一位马脸长老捻着老长的白胡子接口道：
不不不，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兄台你哟，只怪这两任的巡抚菲利士和菲斯都都是那乌龟下的双胞胎，一对王八蛋呐、要是那比拉多比老头还在，这事儿早就成了。想当年杀耶稣那个案子，兄弟我可是从头到尾一路参与其中啊。我们先是细心规划，制定计谋，收集情报，招募叛徒，等那天天一擦黑，就带了兵，打着灯笼火把，棍棒刑具，直赴科西玛尼园，把那拿撒勒人捆了来，在大祭司家里审了几句，随后连夜押进了衙门。比拉多那本来也有点犹豫，但我们人多势众这么一嚷嚷，他就让了步。第二天一早就钉上了十字架，那叫一个大马金刀，干净利索。哪像保罗这个案子，拖了两年还是没有着落啊。
大祭司亚拿尼亚在一旁也应声说：
对，此牙即是。
欢乐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胜负乃兵家常事，你不必自责啊。不管怎么讲，保罗这个盲人仍被关在监狱里，不能再像从前到处传他的歪门邪道，这不就说明了胜利仍然属于我们。只是，
哎，大祭司抿了口酒，住了声。
天使拉赶忙问道：只是什么？请直言。亚拿尼亚呀，把那牙呀咬得嘎嘣嘎嘣直响，压低了嗓音狠狠地说：
他若真去了罗马，我们要杀他可就更难了。
帖士拉心中一惊，倒抽了一口凉气，心里话，真没想到哎，亚拿尼亚这老头恨保罗到了要亲自下手的地步，不禁他有些好奇，俯下身凑近了低声问道：
兄弟有一事不明，还盼您指点迷津。保罗此人的活动范围并不在耶路撒冷啊，他胡说八道的对象也只是一些不洁净的外邦人。您为什么一定要杀他，而不去杀那些在耶路撒冷出没的所谓基督使徒，什么彼得、约翰那帮子人呢？
亚拿尼亚捻了捻须髯，沉着脸说：
老弟有所不知，
那彼得、约翰我们早就抓过了，提上堂来一审才知道，这些所谓的拿撒勒党的头头不过是群没有文化的渔夫，他们只是学了点江湖的套数愚弄百姓，说是什么医病赶鬼、神迹异能，哎，不成气候，我们打了他们一顿，哎，也就放了人了。这保罗他可不一样啊，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我们要时刻牢记列宁同志的话，工人和农民不要过分寄希望于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总是盼望着我们倒台，像保罗这等人能讲那么多种语言，熟读圣经，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又能说又能写，还又会上网，那是臭老九里边最臭的那一种，也是最危险的大毒草啊。他入了拿撒勒教党，那叫一个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去传道，打不怕，骂不怕，连死都不怕，收买不得，又吓唬不住。之后他语重心长地看了一下帖士拉，继续说，老弟，容我劝你一句，像这样的坏分子是真正的危险分子哦，你一招把他抓进牢房，千万别再放他出去。你看那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非洲的曼德拉，印度的甘地，甚至是台湾的陈水扁，不都是这个样子吗？他们一旦活着出监牢，身价立马当会暴涨百倍啊。天使拉沉吟片刻说道，您说的有理有理，照这么看，这保罗的确是一个必须要除掉的祸害。不过兄弟，我又听说这保罗年轻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名师加玛列门下受过教，本是个大有前途的法利赛人，我做案件背景调查的时候，没人能和我说清楚，他既然没疯也没傻，是什么样的遭遇能让这样一个人抛弃大好前程，锦衣玉食，社会地位，金钱美女，而甘愿为一个死去的拿撒勒人耶稣被打被杀被人唾弃呢？亚拿利亚轻蔑地说，确有此事。就在座的好几位还是他当年的同窗哦，当年那批年轻人里就属他最有胆气，还从民族委书记那儿领了红袖箍，四处抓信耶稣的人，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孰料这贱人那脸说翻就翻，还真不知道他是中了什么邪哟。据他自己说，是在去大马士革抓人的路上遇上一团大光，把他由打马上摔下来，就这样从一个先进模范标兵成了犹太教的大叛徒。哎呀，太丢人了，以至于我们中间曾有40个人起了重视，说是不杀保罗，不吃不喝，结果还是给他投到了凯撒利亚。这些事儿你也都知道。至于为什么一个人突然间有如此大的转变，我也是不晓得呀，也没有兴趣去探究。要我猜呀，那就是从马上摔下来脑残了。总之保罗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是制造分裂的坏分子，是违背中央宗教政策的头号反革命。这亚拿尼亚呀，越说越是激动，就手拿金激光瞪起眼睛摇头晃脑，他唱起来了，框起来，再框起来，再框起来，再框起来，再框起框框。大胆不听我的令，扰了天下你罪不轻，不由山人钢牙要活在心头。
很难瞧。
唱罢之后，犹太大佬们是纷纷拍手叫好。
好啊，大祭司唱得好，我们不杀保罗誓不罢休。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哥俩好啊，三清照啊，四喜财呀，五魁首啊，六六六啊，七个巧啊，八匹马呀，快喝酒啊，全来到啊。
好嘛，刚才沉闷的气氛这一下是一扫而空。这评书说到这儿啊，诸位听官心里也该有数了。其实这些身居高位的人嘴里哪有什么半点实话呢？他肚子里藏了一只大肥鸡，口里吐出来的不过就是几根鸡毛。亚拿尼亚要杀保罗的真正原因并没说出来，也没法说，因为上不了台面啊。那就是他跟保罗之门有私仇，他要报，非杀了保罗才能一解他心头之恨呢。话说呀，两年前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会见了教会上的弟兄们，次日奉教会长老雅各之命就带了几位弟兄上圣殿。雅各说是要带他们进去还愿，保罗心里啊却知道像雅各这种教导回头去守旧约的律法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必因此被送进狼群。先不说自己当年在耶路撒冷加玛列门下受教，城里认识他又把他当成叛徒的人那可是一把一把的。那时候又正是五旬节，保罗在外边传道20年，树敌无数。这几天天下各路的犹太人都会回来聚到圣殿来过节，我这样子张张扬扬带人进去，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但保罗在回来的路上早已经知道有患难捆锁在等着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呀，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绑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受领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果不其然呢，保罗带着那几个弟兄进入圣殿不久，就真碰上了几个从亚细亚回来过节的犹太人。亚细亚呀，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他们一眼就认出了保罗，因为在亚细亚从这城到那城多次逼迫保罗，就是这伙人。他们更是搞群众运动的老手，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下居然在圣殿撞上冤家了，哪儿肯放过机会啊。其中带头的是个黑的个，一把就揪住了保罗的衣领子。
好小子，你还敢上圣殿来，吃了熊心豹子胆，看老子今天不宰了你。
与他同伙的那几个人当下就扯开了嗓子嚷嚷开了，
快来人呐，了不得了，出大事了，以色列的乡亲们，你们赶快来拿人呐，这小子就是保罗，在普天下各处传耶稣的那保罗，他教训我们的百姓不受割礼不守律法，对我们祖宗的遗传肆意践踏，现在又故意带了希腊人进殿来污秽圣地，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跑了，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把他眼睛挖出来当炮踩，打死他。
一时间呢，圣殿当中
人群就好像炸了锅一样。其实保罗带进圣殿的根本不是什么希腊人，分明是犹太人，但那天守节的群众哪能分辨出真伪啊？听见人这么一吵吵，呼啦一下，像一窝苍蝇，是一哄而上，有的抓衣服，有的勒脖子，有的扯手，有的抱腿，是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上了。那正是祭祀长老把国治，圣城圣殿藏罪污，老犹不知天上事，日日空对古墙哭。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